洁、方便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24，作者金满楼。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，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。在他看来，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，祖国的梦想即将实现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。如今快100年过去了，有时候回头想想，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，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呢？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，它只是一个幻想，或者说是个幻象。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以后，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，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，太少太少啊。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，当时未满32岁，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，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。而在同盟会之外，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、黄兴的声望相比。实际上，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。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，另一方面又想和袁世凯争权；一方面放弃了军事，另一方面却又想争夺政权。这在一个沿袭千年、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国家中，如何能办得到呢？宋教仁以为，只要有一部约法，借着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之空名，加上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，便足以对付袁世凯的军政力量。岂非是漠视传统和现实的书生之见？要知道，大凡中国的专制者依仗的都是赤裸裸的武力，又有几个能把法律当一回事呢？宋教仁也许忘记了，在辛亥革命中，革命党人之所以放弃了和袁世凯的争夺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抗衡，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。在革命时期用武力尚且不能达到的目的，又怎能在袁世凯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时候，再用和平的选举的方式夺得回来呢？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，太不现实了吧。孙中山当时的消极，一来是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财政窘境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阴影，二来也可能是他在潜意识中认识到，既然革命党人打不过袁世凯，那就只好信任并将政权让给他，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。等到国家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，到时再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竞争。这种先经济后政治的思想，孙中山曾在给宋教仁的信中透露过。如今不管是谁来执政，都不可能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获得很大的成就，因为国家内部的力量越来越枯竭，外来的压迫和侵略越来越紧逼，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。如果只是从政治上开药方治疗，只会越弄越乱，每况愈下而已。一定要从根本着手，发展国家的物质经济，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。国家的形势巩固不动摇了，政治才能活动开来。孙中山当时那个大铁路计划 恐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。1913年2月，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，在长沙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，回到上海，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。宋教仁所到之地，往往要发表演说，其中也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言辞。当时有人劝他，不可过于锋芒毕露，以免不测之嫌。可宋教仁对此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，我这一生光明磊落，平生既无夙愿也无私仇，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，又怎么会有如此卑劣残忍的手段呢？宋教仁毕竟年轻月浅，也未免太大意了。他对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过分的轻视，此所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真是为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3月20日晚10点左右，宋教仁在黄兴、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，来到沪宁火车站，准备北上。由于当时很多当选的国会议员也都从上海出发，因而车站还特设了议员休息室。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里稍作休息。这议员休息室里的气氛是热烈的，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昂。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谋划着民国未来的美好蓝图时，火车的汽笛突然呜呜响起，提醒火车已经到站，旅客们赶紧上车。从议员休息室到检票口不过数十米，两三分钟即可走到，但此时却突然下起了小雨。在大家的簇拥下，宋教仁和黄兴在前面并排走着，一路上还说说笑笑。但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的时候，鞋子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，说是迟那是快，只听砰的一声枪响，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，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，忍着痛叫道，我中枪了。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，这次的子弹却弹在地上，并未伤人。在大家的一片惊呼中，凶手却身手敏捷，还没等到巡警赶来，此人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，一下子就跑没影了。遭此变故之后，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扫而空，夜色也紧张地换了一个面孔。在细雨茫茫中，这街灯也显得更加的昏暗。等到大家镇定下来以后，却发现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，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。当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，血已经流了一地。很快，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。经医生的检查，宋教仁是背后中枪，子弹斜穿到腰部，肾脏、大肠均被击中。更可怕的是，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，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。外科医生赶到以后，随即对宋教仁进行了手术，在费尽周折以后才将其体内的子弹取出，但此时已经太晚了。手术后的宋教仁脸如白纸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，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，说有三事还需同志相助。一是将他在南京、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；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，老母尚在，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；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，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。言毕，宋教仁痛苦至极，他一会儿双手抱肩，一会儿合成十字，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。旁边一般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。在经过第二次逢肠手术以后，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，他还呻吟着说，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，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，每多误解，我真死不瞑目啊。挨到3月22日凌晨4点，在黄兴、于右任等人的维持下，宋教仁终于在辗转痛苦中气绝而亡，年仅32岁。临终前，宋教仁双目直视不明，双拳紧握不张，眼眶中尚有泪珠，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。宋教仁在游杭州西湖时，曾口沾五绝两首，一曰：日出雪灯华，山枯林野空，徐寻区区径，径上最高峰。二曰：村是沉云底，江帆走树中，海门朝正涌，我欲强挽弓。倘若两首诗的最后一句合并，便是径上最高峰，我欲强挽弓，这就颇有点不祥的味道了。也许是命运的捉弄，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担如此大的雄心壮志。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，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。宋教仁刚刚32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地熄灭了。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的死亡。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，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？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宋教仁，字顿初，号于甫，湖南桃源人。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，最开始的时候家道还算殷实，但从其祖父辈开始，因参与了反清事业，这家族也由此开始衰落。宋教仁从小天资聪颖，1901年的时候考中秀才，1903年报考武昌文普通学堂时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。文普通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，对当时的中外知识和新思想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也就在宋教仁入学的那一年，黄兴从日本回国宣传革命，宋教仁听了他的演说以后十分的佩服，从此便跟着黄兴走上了同样的道路。1904年2月，黄兴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华兴会，由黄兴任会长， 宋教仁和刘奎一任副会长。当年十一月，华兴会准备在长沙举行反清起义，可惜未经发动便消息泄露，结果起义未遂。在这一年的年底，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学校开除以后，随后流亡日本。1905年初，宋教仁和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了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，以宣传革命。宋教仁被推为经理人，并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。尽管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，便被日本方面强制停刊，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字已经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在同盟会成立以后，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杂志被改名为《民报》，即同盟会的机关报，仍旧由宋教仁负责日常事务。宋教仁初到日本以后，因为不懂日本话，因而他经常到书店购书自学，并报名学习日语、英语，甚至到体育会练习兵式体操，为日后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。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础以后，宋教仁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考试，并成为留学生部的预科学生。在这期间，宋教仁翻译了一些宪政方面的书籍，包括《日本宪法》《英国制度概要》《美国制度要览》《各国警察制度》《德国官制》等。这些学术活动虽然谈不上研究精神，但基本奠定了他在宪政和法律认识方面的基础。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，他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惬意。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，宋教仁在日记里写道，自己接到家中的书信，哥哥说家里生活很困难，衣物都拿出去典当的差不多了，家里刚长出青苗的田地也卖了，老母亲很想念他，希望他回家，并希望他能寄钱回家或者自己带回家，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。宋教仁读完信以后愁苦不堪，一筹莫展，他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家去看望母亲，又想从哪里想办法弄一笔钱寄回去，可他左想右想，最后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1907年，在日本试图谋划强占中国领土、建岛及延吉地区时，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组织长白山会，并获取了日本人伪造的建岛归宿假证据，由此他写出了一本名叫《建岛问题》的书，并帮助清政府在维护建岛主权问题上取得成功。为了奖励宋教仁的爱国行动，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还亲自下令让驻日公使奖励宋教仁1000元钱，但是宋教仁的行动也给他带来了被动，一是同盟会的同志怀疑他投靠清廷，二是日本政府将他看作清政府的奸细，并对他进行监视。而此时的同盟会也屡起风波，宋教仁也被卷入冲突当中。1911年1月，宋教仁返回上海，并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了《民立报》的主笔，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和革命宣传文章。在此期间，宋教仁、谭仁凤、陈其美等人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，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。武昌起义之前，湖北革命党人居正、杨玉如还到上海与宋教仁等人协商发动起义之事，并希望同盟会派人前去领导，可惜宋教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没有采取行动。武昌起义之后，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，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，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，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，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。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，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，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。在唐绍仪辞职以后，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，并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经阔别了近十年的母亲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以后，宋教仁是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的，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。
我很忙也懒，能不能让我感兴趣的内容自动下载？
小意思，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符合你要求的内容以后全部自动下载给你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